所以各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哈，有没有人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今天是什么？今天是所谓的棕榈主日，是吧？对，棕榈主日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太清楚的奥秘，对，是不是啊？很多人知道的是什么？很多人知道就是耶稣基督持了一批驴子进城。然后有许多人拿着棕树枝在那什么迎接他而已，对吧？是不是？那对于那些人，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拿棕树枝？为什么耶稣要骑着驴驹子？甚至为什么那些大喊何善那的人，居然在几天之后却大叫钉死他？钉死他！我们对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所以今天早上，对不起，我还是很热，要脱掉。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看，要来谈谈棕榈主日的意义。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他就这样一个描述。刚刚我们读的是，他说：“第二天有许多的人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就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是这段的描述。那么这里我想请问各位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个问题呢，哈，这里问第一个问题是说，这边过节，过什么节啊？过什么节？逾越节，大家都很清楚啊，很逾越节。这是今天犹太人仍然在庆祝的逾越节，这是以色列人庆祝他们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统治为奴之地，他们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是吧？在到耶稣基督的时代里面呢，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他们已经庆祝了大约1500年的时间。啊，在逾越节期间呢，每一个家庭都要宰杀一只羊羔为祭物，然后呢，吃这只羊羔来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提醒他们当初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当时的人把羊羔的血涂抹在门楣门框上面，为什么？因为灭命天使要经过的时候，当天使看到门框上门楣上面的那个血的时候，他就会越过去，不进去宰杀他们，不击杀他们。这就是逾越节这个名字的意义。我讲清楚了吗？他们借着羊羔的血，基本上就是这样得救、等拯救的。好，因为这是他们庆祝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一种庆祝活动，那么慢慢的这一天呢，也就变成了以色列民族自豪的一天，非常自豪一天。在情感上面，他们认定有一天他们将会再次的被释放。为什么？因为在耶稣之前那个时候，以色列又再度的落在外国人的辖制里面了，是不是啊？被谁辖制？当然不是当时的，不再是埃及人啊。那么是谁啊？哪个国家？罗马帝国了，是吧？没错，就罗马帝国了。所以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他们认定啊，就像以前摆脱埃及人一样，他说有一天我们也会摆脱罗马人，得自由。因此呢，这也就是成为以色列逾越节传统的一部分，他们期待着弥赛亚会在逾越节这一天进城。哦，这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逾越节的前几天就是像这样子，棕榈主日就是所谓的羊羔选择日，选择羊羔的日子。哈，每一个家庭要在那个时候挑选一只羊羔了，送到圣殿里面，让他们来检查呀，这个羊羔可不可以宰杀？啊，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再谈一下哈。这里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为什么是棕树枝？为什么是棕树枝？ 哎，想一想哈，为什么当耶稣基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的人要蜂拥着，要挥舞着棕树枝呢？为什么？为什么？我告诉你，当时哈温度已经100多度了，热死了，所以他拿棕树枝给耶稣基督散散凉，然后怕耶稣基督昏倒，所以在地上呢就铺了毯子，怕他昏倒扑下去。你们这一堂还不错，我上一堂讲那个时候，他们每个人啊，那你们还会笑，显然你们还干了，不错，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棕树枝是一个独立的象征，这是犹太国家一个独立的象征。那我来跟各位告诉一个背景哈，在主前大概200年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做犹大马加比的马加比的这个犹太人，将犹太人呢从叙利亚人的统治之下拯救了出来，解放了出来，他推翻了叙利亚的统治。那么当时他成为一个马加比王朝，他也铸造了当时犹太人通行的货币。这是当时的一个货币一个照片。各位，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可不可以看到这货币上面的表征是什么？图片是什么？看到什么？棕榈树是吧？然后你看这个另外一个铜板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什么？同样是什么？同样是棕榈树。我们这边可以同样棕榈树，各位看到没？也就是说，棕榈树就成为他们硬币上一个国家的象征。这个棕树就像是他们的国旗，就像今天在伊朗中间呢挥舞着以色列国旗的那庞大人群，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挑衅，你知道吗？这是一场革命，他们是在说：愿以色列自由，释放耶路撒冷。他们就叫着，不仅这样子哦，因为他们的呼喊的情况更加恶化。他们在呼喊什么？他们在呼喊什么？他们一边呼喊，拿着松树枝，纳凉纳凉纳凉，是不是？他们在呼喊什么？何善呐、啊，何善呐、啊，何善呐、啊！他们都呼喊何善呐、啊，何善呐、啊！请问一下，何善呐、啊？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刚刚小孩子也唱，我们刚刚唱诗歌也在唱。那么何善呐、啊、是啥意思？何善呐、啊、是什么意思？何善呐、啊、什么意思？何善呐、啊、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现在救救我们吧！现在救我们吧！现在救我们啊！这里是说，当耶稣基督进城的时候，他们呼喊的：现在救我们吧，现在释放我们，将我们从埃及的逼迫下释放出来。各位如果知道的话，事实上这句话是引用诗篇118篇26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是你觉得说 这简直就像是什么？就像是他们的国歌一样，就像他们国歌一样，是每年在逾越节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唱四首诗篇的歌，这其中的一篇，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那么这里另外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要骑着驴驹子？为什么要骑驴驹子？为什么不骑着 Mercedes-Benz？ 为什么不是骑了一匹骏马？为什么要骑着驴，而且还是驴驹子？什么是驴驹子啊？小驴子啊，这奇怪嘛，是吧？答案在哪里？圣经里面其实约翰在这边已经很清楚的说了，他说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如经上所记意思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指的就是撒迦利亚书9章9节里面，也就是说这是圣经里面一个什么？一个先知的预言。先知撒迦利亚说，以色列的下一个解放者，以色列的王弥赛亚会骑着驴驹子进城。你如果你看的话，你去读福音书的话，福音书里面非常清楚的表明，耶稣是有意的，是故意的，要来实现这个预言，所以他要他的门徒去找驴驹子。所以耶稣很清楚他在干啥了，是不是？好，当我们把这些背景组合起来一起的时候，那我们就问说，为什么这许多人要这样子的来欢迎耶稣？为什么？ 因为吃完了羊肉以后，还没吃羊肉的，要运动一下，是不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人要来这样的欢迎耶稣？各位记不记得我刚刚讲过的，那个带领以色列族、以色列人来反抗叙利亚的犹大马加比，记不记得这个人？啊，这个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很有意思的，有一本书叫做《马加比》这本书，就圣经以外的，当时的是描述的马加比。他马加比告诉他当时的人，谈到他的父亲把他跟他的弟兄一起差派到耶路撒冷去，要干什么？要让耶路撒冷有所改变。哦，这个有点像耶稣向天父就被天父差派到地上来一样，就像耶稣基督的信息耶。马加比的信息是什么？一个新的国度即将来临。而当犹大马加比在耶稣基督之前200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各位知道当时的人对犹大马加比做什么事吗？我告诉你，同样挥舞着棕树枝，猜猜他们呼喊什么？何塞纳，同样是那首歌，以色列的王是应当称颂的。然后犹大马加比就走进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的山上，走进了圣殿，踢出那个军力远远超过他和他追随者的外国压迫者，就是叙利亚人，推翻他们，然后呢，解放那个城市，然后以色列人蜂拥为他为以色列的王。到耶稣基督的时代里面，当然后来他又被推翻了。然后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犹大马加比在人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十足的民族英雄。你看，你知道吗？人很有崇拜的哈。当你看到一个民族英雄的时候，请问一下哈，在当时最受欢迎的男孩子的名字是什么？可以想一想吧。各位想一想，谁？什么？一定是，绝对不会是许学顺的，你知道意思吗？一定是什么？犹大。当时最受欢迎的男孩子名字就是犹大。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有没有叫犹大的？有没有？有，而不是只有一个，还有什么？两个叫犹大，甚至不要说了，甚至他的弟弟有没有叫犹大的？有。所以可见的，可不可以看见犹大马加比在当时人民心目当中的重要性，是不是？那么我们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一群人对耶稣同样有这样一个举动？可不可以连接在一起啊？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他们期待再次的革命，拥护他做王。他们在想说，太好了，我们有希望了哈，耶稣要来带领我们脱离罗马人了，哇，太棒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做了一件没有人预料的事情，正如犹大马加比在200年前所做的那样，耶稣接受了荣耀啊！大家啊，马上何塞纳何塞纳，好，然后呢，他就直接上到圣殿里面去。你知道很多人蜂拥着他，对哈，就绝对不会在门口喝何塞纳。然后耶稣走了，就一个人走，一大批的人跟着他。哎呀，走到了圣殿那边，跟着他。哦，他们怎么样？可能期待的耶稣呢，进一步的赶出罗马人，是不是啊？可是耶稣做了什么？圣经说他从橄榄山进来，那么也就是说他从东门进去。进去的话，他就想，就正如马加比所做的，他就直接上到了圣殿里面去。他们显然的非常期待耶稣做一件事情，他到往右边走，到另外一边，当时罗马驻军所在之地叫做 Fort Antonio， 就是安东尼奥的这个军寨，这个要寨，然后呢，从那边呢赶出罗马人，就像犹大马加比一样的赶出的外邦人啊、哦。但是耶稣没有向右转，耶稣却向左转，进入了他们所称的外邦人院。各位知道外邦人院是干什么吗？哈，对不对？对不对啊？糟糕，外邦人院是干嘛的？外邦人院是上干圣殿的时候，在外围地方特定为外邦人所设定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要这样子？神很有恩典，神不只是照顾以色列人，他也照顾外邦人，所以他容许这建立一个很大的一个外邦人院，是要容许外邦人也能够坦然的进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来献祭，来祷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可是呢，在耶稣的日子里面，那里却变成了一个挤满的动物和货币交换的摊位。哦，我们等一下谈一谈为什么。然后耶稣基督进到这里以后，他没有往右走，他往这边走，他做了什么？马太福音第21:12-13告诉我们，耶稣进了神的殿，他赶出店里面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然后对他们说什么？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哎，这是什么回事情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各位记不记得我刚刚讲过的，今天这个日子有一个叫做什么羔羊选择日，是吧？选择羔羊的，为了逾越节要宰杀那些羊羔的，那些以色列的朝圣者要进到耶路撒冷的人，会从几天前会从他们羊群中挑出最棒的完美的羊羔，然后呢，要不然就扛着或者是带着，就把这个羊羔呢行走多日的路程，然后来到耶路撒冷。啊，比如讲哈，我们子文 很爱主，他就把他羊羔里面羊圈里面挑出一个最棒的羊羔，然后呢，他很爱心，就把这个羊扛着，然后走了3天的路程，到了耶路撒冷去，啊，很棒，对哈。然后就在今天，这个选择羊羔的日子，这中女主日子，将这个羊羔带到圣殿去。为什么？记不记得讲过，要逾越节的羊羔必须是没有瑕疵的，你知道意思吗？没有瑕疵，不能够有瑕疵的，那谁知道啊？谁可以判断说有没有瑕疵啊？你不能说我带来，我就是这就是对的，然后你把你们家最烂的那个瘸了腿的拿来说是最棒，不可以对。那谁做决定？里面有专门的负责人，圣殿里面有专门检查羊羔是否瑕疵的这些检察官，哦，所以怎么样？他看看是不是真的没有瑕疵，是不是可以真用来做祭物，啊，对不对？很公平嘛，对不对？很重要嘛，是不是？绝对不能有瑕疵的吧？但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羊羔通常被官方的检察员判断为有一点瑕疵，哇，怎么办？子文好不容易扛了3天，把他们家最棒的那只羊羔带来了，结果莫长老说，他不在，正好可以开玩笑。莫长老说：“不行，你这个有点瑕疵，那你怎么办？再走3天的路回家，再去扛一只来啊！我告诉你，扛来了，说不定怎么样，瑕疵更多，对不对？那你怎么办？”是不是啊？那怎么办？请问一下你怎么办？如果是你的话，你如果你是子文，那怎么办？啊？买的赶紧省了是吗？对了，很聪明嘛，对啊，算了，我这只不要，就卖给你了，对。然后怎么样？我在那边买一只你官方验证过了、盖章过的，哎，可以的话就省事了嘛，是不是、啊？我告诉各位好消息，在外邦人院里面就有卖羊羔这样的一个摊位在那边，哇，很棒的哈，是吧？你就可以。不用去买，去跑回去再去拿回一只，不然的话就麻烦，是吧？哎，你知道吗？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很重点啊！你买这只羊羔啊，一个一个要求，你不能用你身上带来的钱币、罗马钱币去买那一只羊羔。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罗马钱币上有什么？有凯撒的像啊，那是什么？那是偶像啊，那是什么？那是不洁净的、啊，所以你不能用罗马的钱币来到圣殿里面来买东西。所以你必须将你的罗马钱兑换成可以在圣殿里面使用的那种特殊的钱。那么同样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制度嘛，对。但是人心很诡诈的，你知道吗？你不要期待有好汇率。你现在去到中国去，一块美金可以换多少？6.88差不多嘛哈，啊，但是当时你去的话，碰到一个恶人的话，你要汇率什么？1块美金要换什么？零 0.5块人民币。哇，这个汇率差怎么样？差很多呢，是不是？但是你要不要？不然你回去拿嘛，回去再去打砸一次过来嘛，是不是？那你有没有办法？你有没有办法吗？你怎么？你只好哑巴吃黄连嘛，对吧？就怎么样？没有办法，因为什么？这是他们这些官商勾结赚黑钱的机会啊！你是没办法，所以耶稣对这个制度，整个制度非常的生气，所以耶稣就显出他的愤怒，表现出他反对的立场。而他生气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宗教领袖这样做，其实是阻碍了人来亲近神、归向神，同意吗？是不是啊？你看我再笨哈，我很笨对吗？我吃亏一次，我就吃亏了嘛，对哈。那么再吃亏两，第二次如果再这样做的话，我可能就怎么样？我可能就小心一点哈。那如果在第三次我真的够笨的，我不会死的是吧？我第三次我干脆不去了，是不是？各位同意吗？我每次去都要吃亏，我干嘛去啊？所以这个动作就拦阻了一些人来到神面前。在这里，耶稣不是将外邦人赶出圣殿，而是将宗教的制度踢出了外邦人院，他为外邦人留出更多的空间，能够来敬拜神。耶稣的这个举动，让那些一路跟随他的来到圣殿的大群跟随者感到很吃惊，感到难以接受。你怎么会重要的事情不干，干这些小事情？我们要你怎么样？我们要你往右走，去推翻罗马政府，把他们赶出去。你在这边 来踢倒这些东西，有必要吗？啊，所以他们难接受。然后呢，祭司更来找他了。哎，耶稣啊，你知不知道你在干啥？难道你没有听到这些人在喊你，要告你为王吗？是不是啊？然后耶稣就跟他们说：“那我告诉你两个故事。如果你可以看圣经的话，其实耶稣举的这两个故事，讲的这个比喻，是在讲这些祭司、这些宗教领袖都是恶棍。然后这些听得懂听不懂？这些祭司当然听得懂了，他是指桑骂槐，你说我是恶棍，然后这祭司就说：耶稣啊，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耶稣就看着祭司，就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了。”税吏和妓女都要比你们先进天国了。然后呢，耶稣就自自然然的就离开了。啊，好，我们回想一下哈，这些人来欢迎耶稣，这些人唱和山呐，基本上在什么？在宣告要独立，要革命，是不是？同意吗？是不是？他们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他们所说的就像200年前以色列人所宣告的：赶出罗马人，赶我们权力，让我们自由。耶稣啊，释放我们！耶稣啊，耶稣到哪里去了？他们以为耶稣要带领他们，要怎么样？要带领他们做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可是现在，耶稣走了。在他们脑海里面，耶稣留给他们什么？一个破灭的美景。他们甚至觉得，耶稣留给我们的是一个噩梦的灾难的开始。为什么会这样讲？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哎，请问一下哈，你觉得当时的那些政治领袖，比如说希律和比拉多这种统治他们的人，会对这些爱国主义者，这是 Patriarch， 这些爱国主义者有什么反应？他们会说：哇，你们干得真好，想要推翻我，哎，真好真好。会不会啊？他们会不会仁慈的对待他？算了算了，你们这些小孩子玩游戏，玩爸妈家家酒，说 不跟你们计较。会不会这样想？没搞错了，不会的。你要知道，在几年前希律在耶路撒冷就杀死了3000名的以色列男子。为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因为他只是心里怀疑这些人叫叛国，所以他就这样，只是怀疑而已，没有证据，就这样子3000人就死了。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比拉多。比拉多，你不要以为他很好，你记不记得他上十字架说：我要释放他，还是要拯救他？他们说什么？他们说钉死他，对啊。然后说：好，这是你们的事情，我洗手，对啊。你记不记得 这个耶路撒冷对罗马的巡抚，这个比拉多，有一个古老的历史学家，罗马历史学家 Philip， 他就说了，他就对他下一个评语，他说比拉多的特征是什么？比拉多的特征就是虚伪、愤怒的脾气，不断重演没有审判的死刑。他说要你死，根本不需要什么审判的，不需要什么法官的，死就杀死了。所以这样子的人，这些犹太人在他们统治之下，他们明白不明白？他们清楚不清楚？很清楚的。所以他们现在可能会想什么？哇，那个要带领我们革命的耶稣离开我们了，他打了一支全垒打，可是却没有去跑垒包。啊，实际上他从本垒跑出来的时候，就直接怎么样离开体育场了。哇，要命哦！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们都不看球赛了，没关系哈。哎，耶稣让我们欢呼他为新的王，让我们以叛逆的姿势跟随他，可是他就这样走了。哎，现在我们怎么办？哎，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如果你是他们，会不会这样想？会不会？会的吧，是吧？怎么办呢？哇，完蛋了，死定了！哎，罗马今天要来找我们麻烦，那我们怎么办？啊？所以怎么样？我们想办法，我们必须要拿他的头，啊不，否则我们就死定了。因为大祭司不这样说过吗？记不记得？因为大祭司就曾经说过，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嘛。哦，他说的真对，你说对不对？一个人替国家死，免得国家都完蛋了，真好啊，这是对的。那怎么样？我们就应该这样做。我们必须把耶稣交给他们，对他们说：“你搞错了，除了凯撒以外，我们没有王，请你接受我们的道歉。”哎，都是他的错，他自称为王，不是我们说的啦，这是他。哎，但是他们这样的话，他必须要找到耶稣，是不是啊？他们也必须把耶稣交给他们了。那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有，他们问题得到解决是谁呀？借着谁呀？借着耶稣基督自己的一个门徒，叫做什么？叫做犹大的，又是犹大了。你看，借着耶稣一个门徒犹大解决了，所以他们就将棕树枝转变成为十字架，将棕树枝转变成加勒山上的十字架。当然了，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复活计划的一部分，他必须在那一周上到十字架。为我们众人的罪死了，我们也知道他会复活，那是下礼拜的主席的信息啊。到现在，这些门徒清楚不清楚？清楚不明白？明白不明白？不明白，所以他们感到很困惑。哎，没搞错，我们要永护你为王，要来就脱离罗马帝国统治，结果你就做这种事情，你说你要死了，哎，这个搞不清楚了，所以他们非常生气。所以他们也离弃了耶稣。哦，我问各位弟兄姊妹一个问题，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一个信息。那么我们如何将这一切关于终离主日的经文，在经文里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神的话一定有用的嘛？对，神的话是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嘛？绝对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呢。那么怎么应用到我们生活里面？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个重点。第一个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耶稣会让我们感到困惑。耶稣所做的事情，常常说实在的，常常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同意吗？哎，各位，请问一下哈，我告诉你，这其实是几乎是福音书里面的主题，这是一个事实。我问各位弟兄姊妹一个问题，请你诚实的回答，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在神面前，请你真实的回答，请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曾经不了解神的作为，曾经被耶稣所做的感到困惑的，举下手。很多嘞。那么如果没有举手的话，显然你对你自己很感到很困惑，是吧？说实在的，我就常常问的问题，哎，我啊，这神啊，你为什么做这种事情？为什么这样子？说实在的哈，你如果你举手的话，跟我一样举手的话，你不是唯一的。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节他说什么？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昨天晚上我们小组聚会的时候也读到了这些事情，门徒也不清楚。我告诉你，其实在圣经里面你去看的话，有非常非常多次提到耶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做一些事情以后，那些门徒发现以后常会做什么？啊啊，你的意思吗？ 一样会有这种困惑。请你注意，有什么？请你注意，这不是因为耶稣想要混淆你，让我们感到困惑，啊，不是的。其实我们会感到困惑，因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心中的议程，根本不是耶稣的议程。我讲清楚了吗？而是我们自己的议程。很多时候，我们认定神一定要这样做才是神的作为，我们认定一定要这样子才是。所以，就像圣经讲的，我们常常把神放在一个框框里面。所以，当神回应我们的祷告，发现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议程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困惑，啊，怎么会事情啊？在这边我讲清楚，当我说耶稣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是说耶稣会让我们感到惊讶，因为神的做事情跟我们不一样。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可以让我们脱离了我们对神、对耶稣所做的事情他的能力的看法是什么。请你容许我说，耶稣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你的能力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呢，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就是你的能力有限，神的能力无穷。阿们。我再强调一遍，他是神，我不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知。好，那么这里带进了第二点，我们要了解耶稣有一个更美的计划，耶稣有一个更考虑详细的计划。他可能会让你感到困惑，那是因为你我不明白这个计划。但是耶稣有一个更美更棒的计划。约翰说什么？约翰说，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他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你也知道吗？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门徒仍然认定这是一场灾祸。他们说，啊，耶稣啊，你在搞什么啊？完，这错了啦，错了，这是非常糟糕的。直到他们后来，他们意识到，哇，这一切都在神的，都在耶稣基督的计划里面。他们认定耶稣要做的是什么？将以色列人从外邦的捆绑里面释放出来，高自己为王。哇，太棒了！但是耶稣要执行的其实是什么？不是这样子。耶稣要执行的是要透过政治的干扰，让罗马人感到气愤，将他看为一种威胁，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做到了没有？做到了。然后呢，耶稣要做的是颠覆这些宗教领袖，让他反对耶稣。他做到了没有？做到了。然后呢，耶稣要上到十字架为世人的罪被钉死。他做到了没有？他做到了。各位看到没有？耶稣的死不是一个意外，不是的，这是一个神故意的计划。这是，其实我跟你讲，这是充满诗意的计划。因为想想看，我刚刚讲过了，对不对？记不记得啊？棕榈主日是什么日子啊？是选择羔羊的日子。哇，棕榈主日是选择羔羊的日子。那些选择逾越节代罪羔羊的人，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耶稣在受难的时间就发生在逾越节的那一天。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一天的礼拜五下午三点钟的时候，羔羊在圣殿里面被献为祭，而这也是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因着世人的罪孽被杀死的那一刹那。其实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人因着羔羊的血得蒙拯救的那个时刻。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我很喜欢这幅图画，哦，我把它弄起来放了。对啊，有看到吗？羔羊跟十字架，想起。因为当我看到这个耶稣所做的时候，我真的不得不要来赞美神，因为他故意的爱我。他不仅忍受鄙视、挑衅，他是故意的挑起的鄙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的生命可以为我摆上。他做了这一切的一切，乃是要为着你我，为着要犹太人跟外邦人能够归向神。他为了这一切舍弃他自己生命，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所做的常常会让我们感到困惑，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他的计划。他有一个计划，一个详细周详故意更美的计划。好，如果你知道了，那就意味着我可以相信耶稣的大局。弟兄姊妹们，你我眼见是有限的，我们看不见，但是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相信他的大局， 要怎么样想一想哈，其实哈，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我看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有时候以前哈，我对我生活的看法常常就像一个点接点的图片，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记得小时候曾经玩过那个点接点的图片，一张图画，然后有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对，然后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从一接到二画一条线，二接到三，三接到四，接到，然后画完以后，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一个 picture 出来，一个图画就出来了，是不是？有没有人玩过？奇怪，你们都玩过了嘛？对不对？是吧？就这样怎么样？一个点，又一个点，然后怎么样？然后一接画，哎，画完以后连接起来以后就画起，哇，这什么？两只企鹅嘛，对吧？就看着就很明显了，对。就怎么样？而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我相信不只是我，对我们生命的看法，常常就是一个点接着一个点，一个接着一个点一样。我们对神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告诉神说：“神啊，难道你不明白吗？这个点是怎么接的吗？从一接到二，二接到三，你难道你不知道吗？”哎，你看嘛，你告诉我们，你第一点，你治愈我；第二点，给我找一个配偶，很棒；第三点，让我工作顺利啊，这第三点啊；第四点，让我怎么样病得痊愈啊；第四点，让我的妻子听话一点啊，不儿子听话一点。然后第五点啊，做这个这个就做那个，然后叭叭叭叭叭，然后那个哇，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哎，那神啊，你就会发现这是一幅非常非常美的图画。而当神没有照我们所期待的说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困惑，我们不明白，好像神啊，你在干什么？你这一点应该接到这里，你怎么把它接到这边去了？啊，这一点应该接到这里，你怎么把它接到那边去了？哎呀，你搞什么嘛？是不是？我们搞不清，这个好像说不通哎。弟兄姊妹，这就是当时的人在棕榈主日的感受。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看的是一个大局，神看的是超过这个页面的点，神看的更多的点，是不是？啊，如果这个图画这个叶子哈。这片代表你我的生命一生的话，神看你看我不会只是这一点，我讲清楚了吗？神看到的是几千年前的你，几千年后的你，是吧？几千年前的你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但是神怎么在跟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你了，都已经知道你了，都已经了解你了。弟兄姊妹们，很清楚的，神不是只有看这一点而已，神看到的是更美更大的图画。第二点，我再强调一遍，神看你身上可以活出来的是远远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阿们。请你告诉你旁边的人，不要轻看你自己。第二点，在棕榈的主日，当时的人群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哈，耶稣啊，这个不是很明显的吗？这些点你要排列出，你就要成为我们的王，这点就排列出，你要赶出罗马人，哎呀，让我们脱离罗马的统治者，这些点画起来不就是很棒吗？可是耶稣说什么？哦，不是这样子的，这些点排列出来在我身上是要永远的拯救，不只是罗马以色列人，是要拯救所有世上的。弟兄姊妹们，神看到的是一个大局面。哎，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哦。我们讲了半天哈，这些人拿着棕榈树在那边欢迎耶稣，对不对哈？那么请问一下哈，人们用棕树枝来迎接耶稣，在圣经当中是不是只出现这一次？赶快想一想，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会问你这个问题，显然的答案是什么？一定不是的嘛，想你知道吗？一定不是的，不是这一次，其实将来还会再发生。因为同样是约翰写的一本书，约翰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约翰又提到这一点，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到第十节，约翰说什么？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什么？手拿什么？棕树枝，这是真正的棕树棕榈树枝。 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什么？谁？羔羊。弟兄姊妹们，想一想，有一天在天堂将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聚集，要庆祝一个更大的终于主日。这些人敬拜的基督不是为了要满足他们个人狭隘的一层，哎呀，要来推翻罗马政府，要来满足他们自己的愿望，立的属世君王，而是真正的神的羔羊。那么我问你个问题哦，各位知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接下来第一这一节啊，约翰就问这个问题了，是谁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长老就告诉他，这些都是那些因耶稣基督信仰而死的人，这些人是为着他们的信仰而死的烈士。哇，所以你看到没有，其实圣经里面提到了两组人拿着棕榈树的，其实两组人有两组两个棕榈主日的人群。第一个棕榈主日的人群，我们可以说是什么？他们只是耶稣基督的粉丝。你听过这个字眼没有？我很喜欢这个字眼。苹果的话叫做果粉，小米鸡叫做什么？米粉，不是河粉哦，是米粉哦。哎，然后这里的话是什么？他们是耶稣基督的粉丝，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的仰慕者。哇，我听到你的名声了、啊，你很，我你行了很多神迹，你做得很棒。哎呀，你，哎呀，我喜爱你的工作。哎呀，你是我，我是你的大粉丝。哎呀，你，我很高兴你在这里，你就来带领我们怎么样？哎呀。做这些大事，成为我们的王，推翻罗马政府吗？哎呀，这是一个很大的议程啊，很棒啊，我们好爱你哦。等他发现不对的时候，怎么样？粉丝就怎么样？就没有粉了，是吧？那么第二群的人群一样不一样？这一群的人是追随者，不是粉丝，不是仰慕而已，他们甚至愿意付上他们的生命。当然了，你可以看到，他们现在是坐在出现在宝座前面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要问你各位问题，我要请你自己问你自己，我是耶稣基督的粉丝还是耶稣基督的追随者？这圣经里面提到用棕树枝来迎接耶稣的两群人，两者之间，第一群人是蜂拥耶稣，仰慕耶稣的作为啊，他们粉丝，哇，好棒啊。第二群人是什么？是在天堂的那些追随者。请问你是哪一群人？如果你现在只是一个粉丝哦，听说耶稣不错啊，听说基督徒不错啊，来仰望看一看、啊、如果你只是一个仰慕者，好不好？今天选择那无瑕疵的羔羊，不要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啊？羔羊选择日。今天这个神的羔羊放在你面前，你愿不愿意接受他？你愿意成为他的粉丝？还是成为他的追随者？请你记住，神仍然掌控一切，而且他正在写一个恩典的故事。在棕榈主日的故事当中，我所看到的重点是神仍然在掌控一切，而且他正在写一个恩典的故事。这个人，这些人试图写一个故事，要他成为一个王，但是耶稣基督正写的另外一个故事，更棒更美的故事，不是只是关于政治或是人类王国的故事，而是关于他恩典的故事。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他今天仍然在你的身上写的恩典的故事，他仍然在你身上要写的。我盼望你能够看到这一点。请你记住，棕榈主日不要只是何塞纳何塞纳在嘴边说，而是从心里面愿意说，我不只是你的粉丝而已，我更是愿意成为你的追随者。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主要特别在这个棕榈主日里面，在这个选择羔羊的日子里面，主要你让我们有心愿，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语，听到你的挑战，让我们能够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执着，让我们愿意看到你宏观的计划，让我们清楚你是神，我们不是。即使我们不明白， 但是我们相信你有更美的计划，以致我们愿意就在今天将我们的生命交到你手中。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主，你的能力会复辟在我们身上。不管我们面对什么样的苦楚，不管我们面对有什么样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我们可以跨越鸿沟，我们可以勇往直前。我们再度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